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我是编辑七号。今天重磅广播，我们再度邀请驻韩独立记者杨前豪，我们欢迎前豪。
各位转角国际重磅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来录重磅广播呢，主要其实是因为南韩四月号船难的十周年。好，那事件是发生在2014年，到现在刚好是十年了。那这十年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是对于潜豪来说，应该也是在南韩十多年的经验里面，四月号的专题你是经营非常非常久了。
是，几乎每年到现在来说，几乎每年都还会有相关的议题出来，或者是罹难者家属抗议，所以大概一年都会有一次，最少都会有一次的采访。
对于许多外人来讲，可能会觉得啊，那船难的事件就这样子过去了哦，它就成为一个每一年可能就例行性追悼。但事实上，因为到现在为止，四月号的真相还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好，那很多调查也还在进行当中。那至今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罹难者家属希望政府能够把真相的调查好好落实。
是
啊，那其实整个事件到现在哦，它背后牵扯的问题可能比外界想的还要来得复杂。诶，我想先问前豪，就是你这一次其实也还是有去访问了罹难者的家属。
今年是这样子，罹难者家属又对我们外国记者召开了一次记者会啊，然后呢我自己又再去跑了一次在京畿道鞍山的这个十周年的集会。京畿道鞍山就是那一些四月号的乘客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京畿道鞍山市的潭园高中哦。当时呢潭园高中的二年级的师生们要就是搭上四月号前往这个校外教学，结果呢就遭逢了船难，所以呢我就到那个地方啊，他们举行的这个十周年的纪念仪式，那又碰到了约了一些认识的罹难者和生还者的家属，然后做访问。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星期我们在转角国际上面，有两篇相关的报道，就是在谈说十年过了，那他们现在的心境如何？那现在又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有哪些是解决的？有哪些是没有解决？那有哪些事情是到现在为止，其实很多的国外的乐听众都还不知道的？我们一次的把它整理出来。
罹难者跟生还者家属的部分哦，
是
有哪些事情其实我们在文章中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的都写出来，有没有哪些重要的事情觉得可以来跟读者来讨论？
罹难者家属那个，我觉得现在你可以看到说我采访了十年嘛，我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面容表情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激情了，但是你可以发现那个伤痕是还是存在的，而且那个伤得非常的深。就是你可以看到说罹难的家属现在可以愿意讲话的时候边讲跟你回忆说他的女儿他的儿子很想念他们啊，他会边讲边跟你笑，可是你可以发现他当他没有讲话的时候他的面容是非常沉重的啊，他还是非常忧郁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时间冲刷掉他们的激情，但是呢却没有把他们的那个哀伤的情感却还是一直存在的啊，这个我觉得也很难消失，那个应该就是很长期的创伤了。那这个创伤还包括长期以来他们要求真相调查却没有办法被落实，甚至政府是刻意忽略甚至或是在打压他们的，所以呢会让他们会觉得更加的惋惜，为什么我的子女已经因为这样子死掉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好好的理解他们死掉的原因，还有他们遭遇到这个惨案的过程如何。这是第一个我想讲的。第二个，很多的媒体到现在其实报道四月号船难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罹难者家属为中心嘛啊，但是实际上呢还有生还者啊，生还者他们到现在还活得很辛苦哦。哦，我后来才知道说生还者碰到的问题还不比这个罹难者家属严重。比如说生还者他们因为他们还活着，那他们必须要继续，比如说小朋友们当时生还的时候高二升高三必须要考大学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历经的那个船难的创伤，他们那个创伤不是单单说那个惊险的瞬间而已哦，还不包括他们必须要面对100位、200位以上他们同班同学隔壁班的同学认识的人全部都死掉了的情况之下，那个创伤不是一两个人死掉而已，是集体的死掉，你看我以后就见不到他们的那种很恐怖的感觉。所以呢你再想想看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要怎么样的 这么在这么煎熬的情况下继续准备升学考试，还有往后升了大学之后要怎么样去继续他们的学业，或者是在踏入社会的时候真的能够很顺利吗？还是他们会有很多的恐惧或者是不安？这个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很多的海内外媒体还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聚焦去讨论的，因为这些人都还活着，他活着他会因为船难受到的创伤啊，会造成他很多的不安或者是惶恐，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呢可能呼吁大众去关心他们，可能去呼吁政府应该要继续给他们相关的资源或者是治疗，可是我们看到其实政府做的是非常的有限的，甚至一开始是没有的，这都是经过生还者家属们和公民团体一起串联不断的在呼吁，才慢慢的开始有一些支援进来。但是呢我采访了这个生还者家属，目前都跟我讲说还是不够，很多人都还是在自力更生，甚至呢他们其实很担心，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媒体很难报道出来，但是我在这个部分我要必须要比较谨慎的来谈这个问题，就是罹难者和生还者家属当中他们会有一些情况出现，罹难者会觉得我的小朋友死掉了，我更要好好的去要求这个真相调查，然后我更希望我的这个诉求被听见。那生还者家属会认为说，我的小朋友活下来的，他现在还活着，你应该也要花费一定的这个心力来关注他，还有去帮助他才对。但是为什么这个大家的心力和这个目光都集中在罹难者家属身上呢？会有这种可能有一种不平等的待遇，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矛盾出现。但是我讲这个话并不是要去责怪这两方哦，我是觉得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那代表说政府在一开始的善后处理对于他们的资源就是完全不足的，也没有去设想说在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后我们要怎么样同时的对罹难者家属和生还者家属给予好好的关照，或者是一系列有制度性的支援措施都没有，那等于是放任他们变成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两方都是孤立无援，那资源又有限嘛，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会有矛盾，或者是会大家会有不公平不平等的心态出现，所以这是我这几年采访的时候发现的问题。那这一次呢生还者家属 也有跟我讲说，哇，我听到这个话其实还蛮震惊的，他们就跟我讲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的孩子当时是不是死掉了会更好。听了这一句话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才好，因为他们就认为说明明他们是活着的，现在活着的，那你是不是也同时应该帮助这一些活着的人，关心这一些活下来的人，给他们更多的支援，但是呢他们很显然的也被冷落了。
诶，这之中其实大部分在谈论四月号的罹难者的时候很多会锁定是在学生，
是，
但是那个事件里面其实也有成人的罹难者跟生还者，
是，但是呢对我们一般的媒体报道，因为学生的群体是比较大的嘛所以呢我们在写报道的时候常常就是聚焦潭园高中，但实际上还有很多成人，当时还有很多来自各地的乘客搭上四月号，那他们很多人这当中有很多人往生，也有很多人生还但是呢我们常常在报道当中都忽略掉，我觉得外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外媒我们的篇幅本身就有限，但是呢就连本地的媒体其实去聚焦于一般人的受难者和生还者的这些相关的报道和讨论其实是非常的少的，所以你也可以发现说在每一次的纪念仪式上面，这个潭园高中在京畿道鞍山市的这些罹难者或生还者他们自成一格，但是呢这些另外的非潭园高中的这些成年人的罹难者或生还者他们会另外的又组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纪念会，两方是不同的，然后所以呢通常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如果你要跑新闻，在韩国的话要跑新闻的话就必须要两边跑嘛那生还者的这个一般成人的罹难者或者是生还者的这些追悼或者是纪念仪式是在仁川举行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刚刚讲到媒体其实我也很好奇，这十年来因为你在那边也见证了很多南韩本地媒体怎么来做这个报道，
是
我自己会好奇比如说这十年来里面包含像是选题或者切入的角度比如说对很多媒体来讲他一定是每个周年他都要来做这个报道嘛，
是，
那在这些报道里面要怎么样去做的越来越好，或者是深度怎么样去挖掘，我这个我是我自己好奇的。那又或者我们在看这十年来 南海们本地媒体在做四月号专题的时候，或者是当初在做那个突发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变化跟这个现象？
我们先从两个层次开始谈哈。第一个是你一开始先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每年我们都在四月十六号前后，为了要让大家也都关心这个事件，我们就开始规划相关的采访报道啊。那每年要怎么样去突破或者是做出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对于各家报社或电视台或者是网媒的记者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第一个，四月号的这个船难相关的调查进展是很少的，进展是很缓慢的或者是没有的，那你只能就是去询问说这个罹难者家属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那这样子的话每年可能重复性就会相当的高啊，所以呢要怎么样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罹难者的心境，就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呢对于一般媒体来讲，这个会其实是受限是蛮大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各家媒体在采访罹难者家属呈现出来的东西类似度会蛮高的，探访他们的心声啊，可能就呈现方式，我们必须要想到呈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这个罹难者家属，为了要有区别性，为了要让观众知道说我们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去切啊，我们今天去拍某某罹难者家属的家啊，有些摄影师会去拍他这个小朋友他的成长过程，还有他留下来的东西。那有些人会聚焦在诶这个爸爸妈妈他们在小孩子离开后他们怎么生活啊，去拍他们的生活啊，也有就是让几个生还者或几个这个爸爸妈妈聚在一起讲话，这样子就只能在这种形式上面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呈现的东西都是怎么样去思念家人，他或者是对于船难有什么样的看法，大部分都还是局限在这样子的情况。那第二个我要回答你的问题是你刚刚问的这个南韩的媒体在处理大型公共事故的报道方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或者是这十年来南韩这个媒体环境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有什么样的改变。我必须讲改变非常的大哦，就我在这边十年看起来啊，2014年当船难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14年的时候我们大家几乎都已经人手一支这个智慧型手机啊，有些人已经有平板电脑了，然后呢这个 YouTube 也开始已经兴起了一段时间，但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直播主啊或者是什么网红这样子类型的角色出现，可是那个时候网络媒体已经很发达了啊。那在距离四月号之前比较大的惨案是2003年的大邱地下铁惨案，我不知道七号和其他的乐听众有没有听过这个惨案呢？大邱地下铁惨，当时有一个在大邱的那个地下铁中央站有一个醉汉啊，他就拿着那个汽油瓶嘛，就在这个地下铁里面纵火，然后呢就造成很多的这个乘客死亡。那2003年这个事件，2003年当时南韩的媒体还只有几家而已，就是三大无线电视台，还有新闻频道就是 YTN， 然后就是主要的媒体在主要电视台是这几家，那然后就是其他的八家九家报纸。但是呢2014年经过了十年十一年间，南韩已经有又多出了四家电视台，然后呢网媒网络原生媒体已经增加到两三百家了啊，所以媒体的这个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所以呢开始就出现只要有一家发了所谓的台湾叫做快讯对不对，即时新闻我们叫做速报啊，只要有一家媒体发了速报，其他家就会在没有办法仔细查证的情况下也跟着就这样发了。那这个速报的体制我觉得是酿成四月号惨案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船只在倾斜的时候，船只我记得是八点半左右的时候慢慢的开始出现这个沉没的情况，然后呢当时已经有船内的乘客开始打电话过去求救了，然后后来的这个船员驾驶们也开始向这个海洋警察厅那边报案希望赶快的得到这个救援。那到大概是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船只开始倾斜，然后快要进九点的时候，就有人报案了。然后呢，到九点，我记得第一家先报道说船有出了事情的媒体应该是 YTN 新闻台，那个时候应该有报道说这个船已经倾斜了30-40度有了啊。那个时候我自己都在想说要不要过去现场， 那一天的早上，我在跟孔之勇，作家孔之勇吃饭，就是《熔炉》的作者。然后然后就早上八点九点约在江南，然后就看到速报了哦。所以呢，刚好吃完饭，然后回到家看到这个东西，想说要不要去现场哦？那个现场很远的啊，现场在全罗南的，那个离首尔开车都要4.5小时啊。那结果呢？到了11点，我找到确切的时间是11:07啊。当时 MBN 南韩的这个有线新闻频道，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新闻频道，有线的综合频道 MBN 就已经打出字幕说，潭源高中的这个在船上的学生全员被救起。但是呢，这个 MBN 在下了这个字幕的时候，主播朗读了这个字幕，但是主播有下了一个弹书。现在呢，各方的这个证词都不断的在出来，有很多的出入，希望这一个讯息是真的，主播有加了这个弹书。所以 MBN 是第一家先报道出来的，然后结果呢，过了大概几秒钟 ，YTN 也跟进报道了啊。但是呢 ，YTN 他们一开始看到这个 ，YTN 一开始他们有请这个在潭源高中连线的记者去查证，说这一个速报是不是真的，他们有尽到查证的这个责任。可是很可惜的就是，当时 YTN 的记者看到现场的这个父母们一阵欢呼。父母们是看到 MBN 的这个字幕，知道说全员被救起，他们一阵欢呼。然后 YTN 看到父母们一阵欢呼，所以就以为说这个是真的，所以呢也就上报给这个总部说全员救起，没错。然后呢，所以 YTN 就跟着播了。然后呢，之后 NBC 的话就是无线电视台嘛，哦 ，NBC 后来的报道就也跟进报道，那个报道主播讲的话是已经确认全员被救出，已经确认了。这三家电视台报道的这个发出这个字幕速报，然后报道出来的时间都没有相差太多，有些甚至只有隔了十几秒而已，然后就这样播出来了。然后呢，甚至连负责搜救的海洋警察厅都还直接发讯息传，因为他们连海洋警察厅也是看了 MBN 的这个速报，然后呢就直接发讯息给这个家长们说，哎，现在已经都没有事了，你们可以安心了。它是一个连环的过程，这连环过程有一些误会，也有一些真的没有尽到查证功夫的地方。那当时也非常的急迫哦，所以呢，这个媒体为了就赶时间啊，就把这个东西给传播出来。结果呢，家长一开始听到就放心了嘛，欢呼嘛，啊，没有事情的啊。结果呢？我当时也看到这个消息，我在想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用去现场了。那我当时因为当时应该是2014年，当时318学运才过没多久嘛，所以我跟天下杂志又在首尔开始约好，我们要做一系列的有关讨论这个自由贸易的相关的调查报道。所以我们当时是在忙这个事情，忙这个专题，所以看到这个速报发出来才想说，哦，那应该没问题，那我们的这个专题就继续做下去吧，我们的采访就继续的下去吧。结果没想到过了一阵子，突然就讲说这个当时的这个消息是错误的，然后就更正了啊。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当时听闻这个小孩在船上出了问题，所以呢父母们就赶到这个学校嘛啊，原本是一阵欢呼，结果呢又从天堂掉入地狱。所以你可以看到即时新闻所谓的速报，它都带给人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刻或恐怖，它能够让一个人啊从原本天堂掉入地狱。而且这个其实有因为这样子，连海洋警察厅都是看了 NBN 或其他电视台的报道，这个速报，然后呢发送给这个家属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见连官方的搜救进程都会因为这些所谓的即时新闻而受到影响，因为时间一分一秒流失，然后呢又因为你这个速报而被耽搁，你原本可以把握了这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去派人啊，但是呢你就失去了这十分钟的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所以我觉得去讨论这个船难的问题的时候，媒体在这当中扮演了很大的角色。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这个南韩的主流媒体其实在这之后，我觉得他们有变得比较的谨慎小心啊。其实南韩的一般的主流媒体，我是觉得在数值上面或者是这种下的功夫或者是严谨的程度会比台湾还要好啦。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因为4月号 船案发生之后呢，这个媒体也开始在反省说，哇，我们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的报道方式，这样子的呈现是不是会造成反效果。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的因为媒体的数量变多的，那媒体争相采访，比如说当时就有很多的媒体的记者就跑去这个家属们留守的那个体育馆啊或者是港口啊，就直接的有些人都还很焦急啊，然后呢就直接就跟着这些家属们呢就去拍他们的面貌这样子啊，所以让很多的家属或者是这个生还者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其实很多的媒体乱象都已经存在很久，但是呢都是透过这一次的四月号船难才让更多人或者是大众去知道说媒体的乱象，哇，这一次真的是蛮严重的。那在对比两年前发生的梨泰院惨案，我觉得媒体的这个报道的这个媒体的那个界限就守得比较严谨的哦，没有像上次这样子有这么样的混乱的情形出现。
嗯嗯，而且因为梨泰院当下第一时间其实也是不太清楚发生什么事情的。
是，那再加上梨泰院我们上次其实上一次我们谈梨泰院的时候，我忘了跟大家讲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事件发生要到一个小时之后才有讯息发出来啊，
主要是讯号的问题啊。
讯号，对，当时那个人潮已经多到基地台已经瘫痪了啊。然后呢当时其实已经很多人透过手机拍了很多影片或者是传很多讯息，可是都没有办法顺利的发出去。再加上呢很多的当天是礼拜六嘛，对不对，礼拜六老三台都还晚上都还播综艺节目啊，接到这个消息都已经11点多了啊。然后呢你要从 KBS 或者是 NBC 或 SBS 从那个电视台要派车派这个转播车到这个梨泰院去拍去采访，都要花上至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当时的那个传输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跟那个这个四月号惨案其实是有蛮大的差异的。
好，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四月号上面这十年来啊，其实南韩媒体有不少的变化跟改进。那我自己好奇，像浅豪你自己这十年来当中做了很多的采访，也看了非常多的资料等等，
是
就四月号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能也跟读者来简单来粗略的分一下，
是
这个议题其实还可以切哪些面向。
我觉得现在面向很难切的，因为主要会有三个可以比较值得报道的领域啦。第一个就是船为什么会翻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呢，你也知道这个船沉在这个海里面好几年的时间嘛，大概有三四年左右。后来被打到上岸之后呢，这个船本身都已经斑驳腐烂了啊，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去透过那个船的本体去看到说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过。那真相调查也没有太大的进展，所以这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很多的阴谋论会出来。
阴谋论那个事情，因为后来又连结到这个闺蜜干政的这个事件，
是
后来那个时候，我记得连台湾媒体都传得沸沸扬扬。
对啊，这个无从查证，所以我们其实没办法。
什么宗教献祭啦，然后一大堆，然后又连结到时候四月号这个船名啊，超越城市
啊，船主
啊，
是啊，
船主啊，对啊，
船主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他跟邪教或跟崔顺实他们家是不是有关联啊，或者是四月号是不是当时是不是有北韩的鱼雷在这个附近的海岸啊，然后呢或者是说当时是刻意的攻击啊还是怎么样的。可是问题是那个北韩的那个攻击，说我觉得那个信赖度比较低，因为那个是全罗南道的海域，那个离北韩非常的远欸。
对啊，
那个反而靠近济州岛欸，所以呢我觉得北韩的攻击说是比较可信度比较低的。所以我就必须要让观众了解一下，在这种真相调查很没有办法有进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知道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阴谋论就会四散。
阴谋论这件事情它是各种说法，南韩的主流媒体也做吗？
这个要看哦，像老三台哈，或者是报纸有出实体报纸的这些主要的报纸，什么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韩民族新闻这些报纸呢，不太会谈这些事情啊。网媒会比较愿意谈这个事情，会因为就是这个有很多小道消息，看起来又有很多的这种八卦啊等等的，会吸引这个读者点阅或者是注意啊。那 这个主流的报纸呢，不会在纸本上面发这种东西，但是会有些会选择在他们的这个数位版，他们自己的网站的新闻，稍微谈这些事情。但所以呢，还是有区分的啦。就是说，一般我们接触到的传统的这种媒介啊，电视啊，纸本的新闻，其实对这种东西的琢磨是非常的少的。但是呢，网络的新闻啊，或者是当时其实南海已经有很多 podcast 出来了哦，就会去讨论这个事情。这个是船为什么会沉是第一个面向啊。第二个就是罹难者家属因为得不到真相调查，政府回避他们嘛，所以呢他们就展开一连串的抗争。那这个抗争呢后来被发现说，第一个因为当时政府不理不睬嘛，后来有发现说，当时其实朴槿惠总统他自己也很担心这个罹难者家属和公民团体结合起来走上街头示威会不会影响民众对于政府的声望，所以呢他当时已经跟情治单位有所往来，就要求这个军情单位要密切的追跟踪，而且这个跟踪还不是一般的跟踪，还有窃听，去窃听罹难者或者是这个失踪者家属的相关的这个通话，或者是去追踪包括他们的上网购买什么样的东西，他们是什么样的学校毕业的，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啊，都被全部的分类记录下来啊，然后呢定期的上呈青瓦台啊报告，让青瓦台可以当做这个内参资料啊，然后呢可以去做进一步的这个应对啊，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军情单位还把这些得到的这些情报呢泄露给极右派的团体，极右派团体通常是对最挺朴槿惠的嘛啊，最挺保守派的啊，他们就让这个极右派团体当这个罹难者家属或者是公民团体走上街头示威，或者是发表记者会啊，或者是发表或者是做一些这种举动让大家拍摄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极右派会在附近或者是周遭地区，就说或者是甚至他们对面也展开一个这个反抗或者是这个反驳的这个记者会，我自己就亲自碰过啊，我后来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都是有情治单位在当中作梗啊，所以才出现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当中罹难的家属在抗争的情况之下又发生这个军情单位的监听，这个就有其实是违反人权啊，而且这其实罹难的家属认为说他们把这个事件诉诸成这个已经是国家暴力了国家对于一般民众的侵犯，因为这个军情单位他们其实是有收集情报的权利，可是这个范围只在于说如果这个人他有安全国家安全的疑虑，或者是他有间谍的谍报的行为，我才能够在经过同意的情况之下去征收他，可是罹难者家属是完全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但是呢朴槿惠总统或者是当时的国防部都是把他们当成视为是类似共产党或者是这种反动势力把他们视为这样子的这种反抗者来看待，然后借进一步来监听他们，来操控，来让避免说民意恶化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国家暴力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罹难者家属的第三个问题是罹难者家属也一直希望说能够在查明真相之后要定安全的对策，不要让同样的事件重演。不是只有4月号，在4月号之前有好南海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的公安意外了，比如说有什么三丰百货公司那个建筑偷工减料，所以一家百货公司就好几层楼的百货公司就这样倒塌死了好多人，然后再来什么圣水大桥一个首尔这个北边和南边的一座桥也因为施工不良，然后呢就那个桥就应声倒塌，所以这样子大型的公安意外以及每几年就一次，每几年一次，所以呢家属就认为说我应该这个当局或者是民众应该要好好的来关注这个事件来拟定说，第一个我们要去怎么样对于我们周遭的环境实施安全检测，还有去评估说这些环境有什么样的安全疑虑，我们要赶快的去做补救的措施，不要让一般的民众暴露在这种环境之下，到最后发生的问题，到最后救也救不活，这是很重要的他们认为但是你可以发现说，政府保守派政权一直没有呼应他们的要求，然后是不理不睬，然后呢又监控这些罹难者家属，而且把他们视为这个反对的这个势力在继续的硬碰硬去抵抗。你说硬碰硬吗？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上对下的这种要干预或操纵啊。 但是 你也可以发现很明显的当时的保守派政权就是都是用这样的思维去应对惨案，结果呢真的一般的民众随着四月号的这个事情过了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慢慢的淡了，也就忘记了这个事情了，也就没有再去花很多的心思在注意说我们周遭的环境有什么样不安全的地方，或者是它有可能会造成伤亡啊，或者是有哪些东西我们必须要事先准备应对的啊，包括民众包括政府都疏于这样子的事情的，都疏于这样子的管理啊，或者是预防。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两年前又发生的梨泰院惨案。
梨泰院，对啊。
对，来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有讲过对不对，梨泰院惨案啊发生之后，现在这两年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又是罹难的家属出来要求真相调查啊，出来抗争，结果政府一样也是不理不睬。所以同样的状况又重演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对啊，如果我们十年前好好的针对四月号船难反省检讨，然后定定补完的措施，然后呢彻底的去注意审视我们的环境啊，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是当我们碰到紧急危难的这种大型灾难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应对，怎么样去协助被害人啊等等的，这其实都可以从当时的经验去拟一套标准管理的措施，但是呢都没有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到梨泰院发生之后，一样在救援的当下还有在事后处理的那个阶段都还是一团混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年来其实没有太多的改变，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有个疑问哦，因为后来这个浦警会在四月号之后当然受到很大的舆论的抨击，那接连没多久其实就是干政的丑闻嘛，那最后浦警会也是被弹劾后来下台了，那文在寅政府上来了，好，这个被我们大家会认为是进步派啊，这个的文在寅政府在他的任内，四月号的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推进吗？
是，其实没有哦，我必须要讲，其实没有。所以正是一些罹难者家属们也认为说，连文在寅总统当时在任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做太多的事情。老实讲啊，就是2014年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呢，文在寅他当时是这个在野党的党主席党魁，那他常常就在那个就直接到那个罹难者家属的那个帐篷，就跟他们聊天，然后去关心他们，所以让罹难者家属一开始就是觉得很窝心的哦。甚至呢，这文总统在上台之后也多次的去谈论到这个四月号船难啊，然后呢，这些罹难者家属应该受到关心。但是你就实质的政治作为来讲，现在的共同民主党在那几年一样也被罹难者家属批评，这个我必须要很平衡的讲哦。虽然我们都在讲说这个执政党国民力量保守派哦，非常的对于罹难者家属不理不睬，甚至有时候恶言相向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批评哦。
对，
那民主党这边都是比较通常啊，普遍来讲对于这个四月号船的是比较多同情，而且也愿意跟家属站在一块，没有错。可是你说比如说当时2014年罹难者家属要求要制定这个特别法，然后呢要对于这个船难展开独立的调查，而且这个调查应该要赋予搜查权和起诉权，就是要强制力啊。比如说你要递交这个有这个要求要停工录音档或者要求什么样文件，你不可以不交，对不对？这个才强制力，那人家才会好好的，还要好好的接受调查嘛，对不对？可是呢，当时这个当时的这个进步派共同民主党啊，当时还叫做新政治民主联盟，当时呢因为他自己在国会是少数，然后呢他也有他自己的包袱啊，比如说他也很希望说能够透过展现说跟这个当时的保守派政府有一些找到一些交集，然后呢来共同推动一些法案啊，所以他也积极性的想要表现啊。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当时呢这个罹难者家属一直要求说，这个在野党你一定要帮助我啊，在这个真相调查要获得这个搜查权和起诉权。可是呢后来呢这个进步派在野党这边反而对于执政党让步，就说好没关系，这个就不用搜查权和起诉权吧，我就听你的话。所以当时也引发这个罹难者家属很大的反弹。所以你然后呢再另外一个是 真相调查，后来还是组成了这个独立的这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啊、哦。但是呢，这个保守派当时执政党删减了大半的预算嘛，让当时这个委员会非常难运作。怎么样的难运作？我就跟大家讲，当时委员会连那个要连那个印表机的那个墨水的钱都付不出来啊！啊、哦，
哇塞！
然后呢，记者原本我们去采访的话，记者会给车马费啊，那连那个车马费都付不出来，然后很多的这个。委员会的调查官啊，相当的工作人员没有领到薪水，就离开了。所以你看到这样子，没有钱要怎么样好好的展开调查呢？哦，这是保守派这边他把那个预算删掉了。那进步派这边呢，他也有一点预政乏力，没有办法去反抗，说，哎，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应该要让这个东西好好的被调查清楚。他也没有办法，他当时是处于弱势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施得上力。文在寅总统上台之后、哦、当时在国会里面虽然没有一个党过半，可是呢共同民主党的席次是比这个保守派还要多的、哦、然后呢共同民主党跟其他的进步派还有国民的党，就是安哲秀那个党的相加起来的话，国会是过半的，可是他也没有很积极的去定说去积极的去推动4月号相关的这个调查的法案，或者是去推动说我们要怎么样建立安全或者是灾难的应对与管理体系，这一方面他们也忽略了啊，所以你可以发现两个党都有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对于罹难者家属来讲，他们会认为说哦，长期受到这个保守派的打压，他们就还是会比较倾向这个民主党这边，共同民主党这边。可是他们也是对于共同民主党有颇有维持啊，会认为说你这段时间啊，国会你一开始你说这个席次虽然多数但是不够，但是后来。文在寅总统上任的第三年、第四年，后来民主党自己也过半了啊，自己单独在国会过半了，可是呢，一样也没有积极的推动相关的安全法案啊、哦。他们有提案的一个叫做那个《生命安全基本法》这个法案，可是呢，这个法案他们并没有把它列作这个优先要推动的顺序，所以呢，其实也让这个罹难者家属感到非常的失望啊、哦。然后呢，两年之后，梨泰院惨案就爆发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真的就只有国民力量的责任吗？哦，跟这个罹难者家属比较亲近的共同民主党，他们的这个态度其实也没有摆的说很积极。如果要跟保守派来相比的话，是积极没错，可是呢，好像还没有符合罹难者家属的期待。
嗯，而且就实质推动上看起来还是进展不多。
对，所以呢，像这一次啊，我们上个礼拜选了新的国会嘛，那共同民主党现在就预告说，在新一期的国会要努力的尽可能的把《生命安全基本法》给它通过。
最后一个问题好了，我也想就想回到你钱敖你个人啊，哦，这十年当中这样子看了这么多的报道，那你自己的采访经验，或者是最后就这个四月号的题目上面。有没有什么事情印象深刻或者想跟读者来分享的？
这个事情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欸，说真的，哦，我当时才刚在南韩开始跑新闻第二年，我也是菜鸟，哦，老实讲你看到他们的那个容貌，他们的那个哀愁的样子，甚至陷入绝望的样子，你作为一个记者你都很难开口说，欸，我们可不可以跟你稍微谈一下，可不可以接受一下采访这样子。我觉得连我要提出这个要求都是非常残忍的，而且呢年复一年我们都在报这个事情，我觉得都是在掀这个罹难者家属的伤疤，哦，那一开始罹难者家属会认为说他会想要把希望寄予在媒体身上，希望很积极的透过受访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可是呢他也知道说随着时间的经过，他自己的期望啊，他要求真相调查，要求厘清这个事件的过程，还有要救责都没有办法实现，他也对媒体产生了一些，有些是不信任，有些是也是觉得说我不想要再接受采访了，我不想要再继续讲下去了，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两方都非常的为难。我们也是希望说不要让民众对于四月号船难的关心淡掉啊，但是呢罹难者家属的这个心境我们也必须要去思考，他们真的非常的煎熬，而且这个煎熬你说过了十年哦，其实没有改变太多啊，只是越来越绝望。绝望的当下，结果呢又来了一个这个梨泰院惨案啊，那更为心痛，因为你看到 同样的事件啊，同样的情景，又有人出来抗争，又有人在出面的在哭诉，要求这个真相调查，又获得政府的不理不睬啊的冷落等等的啊，同样事情又在重演。那看在这个四月号船难的罹难者家属的眼里是更为难过的啊。那我还是觉得说，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还像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章哦，我们谈到很多的公共安全的问题，到底要怎么样借由惨案来汲取教训，去反省说我们周遭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安全的，或是不安全的哦，或者是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是我们要赶快的去改善或者是补完的。台湾也不遑多让啊，老实说哦，只是我们的这个事件的规模没有那么大，我们还是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借由这个事情去找问题的所在，还有去设想和预防说同样的问题会不会上演。你刚问我有什么样印象深刻，老实讲在最近这两三个礼拜，我在慢慢的规划国会选举采访和这个四月号十周年的采访的空档，刚好发生了花莲大地震，然后呢我很巧的在这个空档我去了这个梨泰院喝酒，梨泰院的这个酒吧的老板跟我很熟，一看到我就抓着我问说，诶钱好，你们家还好吗哦，我看到台湾的这个地震的情况看起来很严重诶哦，你们家人和朋友没事吧，我说没有事哦，虽然造成了一些这个受灾的情况啊，然后花莲这边的这个交通啊，受到影响了，然后还有一些建筑物倒塌，但是的这个伤亡的规模，这个地震的规模跟这个25年前的九二大地震相比是蛮类似的，可是伤亡的规模其实已经减少非常多了。那他就跟我讲说，啊，有吗？可是你那个影像看起来，这个电视的这个新闻影像看起来都好恐怖，很多的那个大楼都倒了呢，哦。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花莲大地震的这个伤亡人数和九二大地震的伤亡人数，拿起来比给他看啊，哦，他看到才吓到，哇，你真的规模差一点点，可是这个为什么过了25年之后，台湾的这个地震的这个伤亡人数可以减低这么多？然后也有很多的韩国记者是因为看到哇，台湾发生这么大规模，然后震度这么强烈的这个地震啊，竟然大家的这个生活还可以很快的恢复正常啊。然后他们自己也知道，同样的地震发生在韩国的话，那一定后果不堪设想啊啊，因为韩国人自己也没有历经过这个地震的经验啊。这一次很多的韩国电视台都派人直接前往花莲采访，就是希望能够向台湾取经啊。那我们回到刚刚，我回到这个梨泰院酒吧，结果梨泰院酒吧的这个老板看到我比较这个数字给他看，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吗？你们国家真的很厉害耶啊！地震大概造成大概十多个人往生，你看我们对面那条街发生的推挤事故就死了100多人。哇，我听到这一句话我好感慨哦。对啊，我当下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复才好哦。对啊，就是短短的一条街而已。
我想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可能就台湾这20多年来的变化里面，也许在公共安全上面或者国民的这个心理韧性上面，可能是有一些变化的。
可能是有成长的，但是呢我觉得你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就放弃警觉心哦。我们在
没错
我们在碰到这种公安意外的时候，作为媒体然后作为乐听众，我们都必须要去深度的去思考哦，随时的去警惕说我们周遭真的是安全的吗哦，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还有真的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政府或者是我们民间有没有什么样有效率的方法可以去协助被害者。
对，尤其是比较被大家所忽略的关于心理层面的部分，
是心理层面这个领域很多人都会忽略，包括被害者包括记者哦。我们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同样会碰到这种情绪没有办法宣泄，因为你采访
完之后替代性创伤啊，
对，替代性创伤，你采访完之后你回家还要再写一次稿，那就又是一次折磨啊。然后呢，所以呢变成说罹难者受难者或者他们的家属是本身也很痛苦，你本身也很痛苦啊。这些我觉得都觉得我觉得乐听众都必须要去站在当事人的情况去设想说，哇，其实在这样子的现场，真的每一个工作的人啊，也不是只有记者啊，还有包括警消人员等等的啊， 都很可能会遭遇到创伤，这个创伤我们都必须要共同来关心 和分担，来想想说怎么样可以去消解这样子的负面的情绪，让他们往后生活不会碰到困难啊。然后呢可以的可以让大家都能够在很安全很美好的环境下面继续的生活。我觉得去思考如何去应对，要怎么去处理是很重要的。
没错。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钱豪的第一手经验分享。那听友跟读者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会整理就是钱豪也有几篇这一次十周年的相关文章，好，我们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也可以参考我们转角国际的网站。好，那我们今天谢谢钱豪，
谢谢。
好，转角国际，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